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1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报告揭习近平利用亲属隐藏逾7亿美元的财富。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一公园参观时遇袭。港府反驳岑耀顺指香港陷法治危机，有学者指47人案触动了海外法官的神经。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上个月发表中共高层贪腐报告，其中揭露习近平利用亲属隐匿的财产超过7亿美元，显示他们推行十多年的反腐败不过是打压意见的政治手段。评论指报告令中国的百姓看清楚习近平国家大道的真面目，亦都认为这个将极大降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根据华盛顿时报上星期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五月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那份报告基于有关中共隐藏财富的公开报道。报告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从事腐败活动，并利用亲属掩盖腐败和隐藏了几亿美元的财富。其中以习近平为例，在2012年他已经累积了至少3亿7600万美元的公司投资，一间价值超过3亿1100万美元的稀土矿公司1/8的间接股份，和一间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持股，涉贪腐总额达到7亿720万美元。舆论认为习近平和高层贪腐的曝光显示持续多年，打倒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其他官员的高调反贪运动只不过是打击派系政治的工具。报告说中共当局近年有266名中共中央委员被罢免，其中包括中国前国防部长、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表示，习近平治理术之一就是用贪腐打压异己，以及用贪腐结成利益集团笼络人心。
习近平他必须叫以腐养腐，他必须用那个金钱来笼络，才有人愿意为他卖命。他的所谓的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打击政治对手，对他有意见的那些人，谁不听话就弄谁。
陈用林亦都话，在中共系统性的腐败当中，习近平同他的家族毫无疑问是巨贪，而曝光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普通的官员都能够贪到几个亿啊，习近平整个家族不可能只有几个亿啊，他披露出来的那7亿美元也只是冰山一角，他肯定是巨贪。
法国独立导演、时评人黄龙蒙接受本台采访时直指习近平是国家大盗，他说美国的报告是一个对中共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工具，可以有效瓦解中共公信力。
他可以快速帮助中国人开启明智，认清中共黑帮分赃的本质，特别是习近平假借反腐之名在民间获得的赞誉，其实却是个国家大盗。他们的伪装被揭开后，支持中共的基本盘就会越来越小，这才是发掘中共的一个有效方式。
黄龙蒙又表示，美国的报告源自于中国吹哨人、曝光中共官员隐藏财富的博客、记者等，他呼吁美国声援因此遭受中共当局针对的公民。
中国博主变成水饺，因为曝光了中共太子党的关系网络，还有
徐志勇、
丁家喜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示，都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报复。我也呼吁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声援勇于揭露中共系统性腐败的良心犯们。
这份报告亦再点名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习近平和中共白手套商人王健林等人，指中共当局为了阻止相关报道而报复记者。例如《华尔街日报》在2019年7月底报道习近平表弟齐明涉嫌洗黑钱，但那篇文章的联合作者之一黄春汉未获在华签证续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周一在吉林市一个公园参观时遭人刺中腰部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救治中，生命没危险。美国国会议员正同美国驻华使馆合作 确保伤者得到妥善的治疗。评论指，近年中国的百姓戾气加重，令他们用孤狼式的攻击报复社会，加上官方长期强调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容易造成部分国民的受害者心态，并对外国人抱持潜在的敌意。听下乾朗、刘邦宇、宋子杰报道。
中国社交平台星期一流传一段消息，指当日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发生一宗外国人遇袭案，四名外国人受伤。从现场的影片所见，四名男女伤者瞓在地下，每个人都用手按住后背腰部的伤口，地下留下血迹。其中一人整件 T 恤一半被血染红，一名警察踎低照顾伤者，有人协助伤者打电话，众多游客在场围观。事发后几个钟头，美国传媒报道，在北山公园遇袭受伤的四名教师是康乃尔学院的教员。一名受害者家人向爱荷华公共电台表示，四人都在袭击中幸存。美国爱荷华州联邦众议员玛丽安奈特在社交媒体 X 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他的办公室正同美国大使馆合作，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并安全地离开中国。本台记者星期二致电负责北山公园治安的北山派出所，向警察查询遇袭老师的情况和涉案嫌疑人的身份，对方得知记者身份之后就叫不要再打电话问他们。
你是啥记者想了解呀？
乐问谁问谁去啊，别闲的话我就打电话听了。
另外有无法独立核实的消息说，遇袭受伤的教师当中亦都有华北大学的教职员。本台再致电吉林市120急诊中心查询，对方以涉及伤者个人隐私为理由，不肯披露伤者被送到哪间医院救治。
因为这个吧，涉及到个人隐私，我是不能公开的，因为这个不能告诉，就是我这边不能直接告诉您。
星期二凌晨，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向各派出所发出协查通告，话六月十号上午11:40左右，在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内发生一宗刑事案件，现场有五名人员不同程度受伤，现正在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安徽省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未清楚凶手的动机。
昨天四名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外教在吉林市一处公园遇袭，因为案件刚刚发生，凶手的社会背景和作案动机还不清楚。
沈良庆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戾气很重，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报复社会型恐怖攻击事件增加，这些事件大多数是孤狼式攻击，受害者通常是比较弱势的学童、妇女，犯罪者通常是无业人员，或者感觉遭遇社会不公，用这种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中国意见人士桂峰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今次事件可能和民间的仇美情绪有关。
就是所谓的爱国者，估计是那个掐的刀的尖儿杀的，不是想通他们，就是想制造一个大的新闻。这一批人肯定全怪个美国佬啊。
不过，河北访民李女士就认为，这次伤害外国人事件并非民众仇视美国，而是对当局不满的一种表现。
就是国际事件呗，因为我在2013年在天安门那跟前，我们的一个访民老头上了24年访，老头说我给你照点国际事件，结果把一个黄头的女的，也就是26、27岁那样，割刀给捅了。
据悉，四名外国受害者都在吉林市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他们情况稳定。资深媒体高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有民众受宣传蛊惑，因而产生过激情绪。
东北本身就是仇美情绪比较高，东北这个地区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情感更强烈，更容易受宣传的蛊惑，而且东北人相对来说理性成分要比感性成分弱。
而在中国社交媒体，有关吉林市北山公园美国人遇袭案的相关内容被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评论说，中国社会一部分群体长期受民族主义情绪和受害者心态影响，最终走向极端仇外的危险倾向，加上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长期强调的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容易造成部分国民的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令到他们过度敏感于外在世界，将一切负面事件归咎于境外势力， 并对外国人抱持潜在敌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宋子杰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两名非常任英国法官上周请辞，其中岑耀顺勋爵更在《金融时报》撰文，形容香港法治岌岌可危。港府反驳队继周一深夜发4000字长新闻稿回应后，特首李家超周二再补充，指岑耀顺的讲法同几年前有矛盾，又试图转移视线，指英国的政客意图破坏香港法治。有法律学者认为，接连有海外法官在这个时候离任，反映47人案裁决触动了他们的神经，长远势将削弱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听下梁永康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出席行会之前见记者，被问到有关岑耀顺撰文抨击香港法治情况的时候，李家超引述岑耀顺曾经讲过民主和法治是两回事，令他感到岑耀顺文章和过往的说法有矛盾，又强调不续任的郭廉司辞任时仍然表示对香港法院和司法独立充满信心。李家超重申，意图破坏香港法治的人是恐吓对法官实施制裁的英国官员、政客和反华媒体，又说法官可以有个人政治取向，但他们的专业不在政治方面。
一位法官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某种政治制度，他亦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一条法例，但是法官的专业是要按法律原则和证据正确地诠释这些法例，不论他个人对这条法律有任何的政治看法。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分析，岑耀顺坦率地批评香港法治状况，这个做法相当罕见，估计来自西方自由国家的海外法官离开终审法院将成趋势。
而47人案的裁决呢，其实是完全是颠覆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怎样去理解三权分立，怎样去理解议会民主和这个的宪制秩序。所以岑耀顺法官这个时候辞任和发表这一篇的评论呢，相信他们是这个47人案的裁决是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尽管岑耀顺也都说上诉庭可能可以改变，但他们都很仔细地去点出了整个香港的政治氛围和政治制度上面对司法界的钳制。
两名英国非常任法官宣布离任之后，城大法学院教授梁美芬提议引入来自星、马等等普通法地区的大法官成为非常任法官。黎恩浩指，终审法院设海外非常任法官是为了维持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公信力。海外法官陆续挑选，客观上反映他们对香港现状的不信任和缺乏信心。
你去一些其他是行使普通法的一些专制国家、独裁国家、一些威权国家，去找那些法官来做海外法官都可以，你理论上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国际社会即是外资商界是不是会对这种任命是有信心呢？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香港近年已经被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黎恩浩认为，香港之所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美誉，除了相对自由的港口和便利外贸政策，还包括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但随着港区国安法和23条立法之后，外商对在香港继续投资的考虑会更多。
法律的模糊，无论是国安法罪行的模糊，亦或是23条立法里面罪行的定义的广泛，都是会制造更多的法律的不确定性。加上海外法官的一个这样离场，一定是会对于 外国投资者，对于商界来讲，香港就再没有以前所有那种的吸引力。
香港律师会和大律师工会星期二分别发声明，表示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独立运作充满信心。黎恩浩形容，这些声明流于口号式，亦没有提出实质证据说服公众和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层面来讲，究竟是他两个的律师工会的声明是有说服力一点，还是一个是退休的资深的英国法官在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更加有说服力呢？这个一定是自有公论。
岑耀顺和郭廉司日前离任之后，现时终审法院只是剩下4位澳洲籍、3位英国籍和1位加拿大籍海外法官。但司法机构日前证实，唯一来自加拿大的非常任法官麦嘉林已经决定7月任期届满之后不再续约，成为国安法实施以来第9名离职的海外法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曾经在2020年参与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之后被港府取消候选人参选资格的前学生领袖张坤阳，上周四以智库研究员的身份出席美国华府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民主派47人初选案为香港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听下江荣报道。
张坤阳当年在泛民主派协调的初选中，于九龙西选区以第二高票数当选，原本有机会在民意授权下参选立法会，但是最终被港府取消参选资格，之后更与另外两位参选人一样被国安处悬红通缉，最终选择流亡海外。张坤阳在会上表示，如果他当年选择留港，最终会与现正审理的47人案众人一样遭遇同样的下场。
If I were in Hong Kong,I would have been also arrested along with the 47 peers.
张坤阳回忆，当年的初选不单是为了选出立法会候选人，亦都是一次公投，以展示港人持续反对他们的自由受到侵蚀，向政府表达希望见到民主改革的诉求。张坤阳指出，初选在国安法生效后举行，在这个背景下仍然有60万人出来投票，可见港人几咁渴望民主，以及反对香港的自由受到损害。民主派初选结束后的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对初选发起人和参选人展开大规模拘捕，最终55人被捕。香港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当中47人。上个月香港法院裁定不认罪的16人中的14人罪名成立，只有2人脱罪。法官将于本月尾听取45人的求情，作为量刑考虑之一。学生领袖罗冠聪和民主党前议员许智峰在2020年都有参加民主派初选，他们两人和张坤阳一样现正被国安处悬红通缉，选择流亡海外。张坤阳指出，47人案凸显了国安法在镇压公民社会和重塑香港政治格局方面的作用，香港已经进入威权统治时代，忧虑香港的公民社会及人权状况。
The mass arrest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primary sent a clear and chilling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Dissident would no longer be tolerated. The NSL tried to crack down o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curtail freedom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had long cherished.
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美籍港人华木清指出，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都是前立法会议员或者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部分被捕人士已经被囚禁三年。他为这班因为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而被捕的人感到心痛。
They're using mind-bending legal logic that is unprecedented to really stretc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argue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subvert the government by having their elections. I mean, it's really, you really have to stretch your imagination to understand their logic because it's so unreasonable.
华木清表示，港府正在利用国安法将企图争取民主和反对政府的行为定为罪行。47人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司法里程碑。他补充，47人案的审讯过程凸显了国安法带来的法律程序问题，包括反对保释的推定，由指定法官审判，不设陪审团审议，罪成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等规定都是不符合香港法院先例，并且违反国际人权守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听下夏雪同大家讲下。
黎智英案喺星期二喺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踏入第90日审讯。庭上处理控方呈交经过修正嘅翻译文本同埋证物列表，控方亦都正式完成举证。法官将案件押后到7月24日做中断陈词。黎智英一方预料届时将会陈词，话控方的证据不足，再由法庭裁定案件是否表证成立。如果是表证成立，亦即是意味案件将会很快完成审讯。屠龙案将会在星期二在高等法院续审，由负责拘捕被告李家田的侦缉警员杨立龙作供。他说李家田在警戒之下承认曾经到西贡试枪，并且透露开完之后就知道支枪是真的。警员杨立龙又说，他当时曾经在李家田的住所调查大约8小时，期间并没有目击李家田受到打、吓、氹。 今个月初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西班牙班霸皇家马德里击败德国的多蒙特夺冠。一名中国足球博主赛后在球场外访问皇马的球迷，对方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在镜头前面用西班牙语唱含有种族歧视内容的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说觉得很震惊和愤怒，已经第一时间向皇马球会提出严正交涉。捷克将会在星期五在台湾正式成立台北捷克中心，来到推动双方的文化和外交关系。法新社报道说，虽然捷克和欧盟一样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无阻捷克官员和台湾建立密切关系。中国方面，中国总理李强星期四开始应邀正式访问新西兰、澳洲和马来西亚，这一次亦都是李强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澳洲，亦都是七年来访问澳洲的最高级中国官员，被视为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信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期望能够撤销中国对澳洲龙虾等商品的贸易限制，但是根据路透社报道，阿尔巴尼斯届时将会提出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案同埋解放军战斗机喺黄海差啲击中澳洲海军直升机嘅事件。
更多详尽嘅新闻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嘅官网同社媒收听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呢一节嘅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